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来讲马可福音最后一课，第21课。很感谢您在过去将近三个礼拜和德仁一同来研读马可福音。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15章16节一直到最后16章20节，题目是天上复活的主与地上传福音的人。
马可福音带我们走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马可福音教我们将神的想法放在心上。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引导我们，透过马可福音的信息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我们请翻开马可福音第15章16节。15章16节到47节主要是记载了耶稣的受难。当然在之前，马可福音第10章第33节到34节已经详细的预言记载了耶稣他对于自己将要受苦的内容。在第10章第33节，在那儿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34节也说，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而我们上一回看到了15章第一节，的确，耶稣被交给了罗马的总督比拉多，就应验了在第10章33节所说的，然后把他交给外邦人。再者，15章的15节到20节记载士兵对待耶稣的残酷，也应验了刚才我们所读的10章34节，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口水，鞭打他。当然最后10章34节所说的并杀害他，就是应验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段落15章21节到39节。耶稣走上了被钉十字架的路，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16节到20节先记载的是耶稣受到了士兵的凌辱，但也在凌辱的过程里揭示了耶稣的身份。18节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接下来21节到41节就是在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当时这十字架的刑罚是在公众的地方举行的，它的目的呢是要发挥吓阻的作用，受刑者会被带着游街示众，而且在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受刑者的罪状。通常若是男子的话， 往往会令他全身赤裸，让受刑者倍感羞辱。再来，这刑罚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被定的犯人会经历长时间的折磨，通常都会被挂在石架上，折磨个几天，最后会因为肌肉的过劳、过度劳累而引起窒息，或是心脏衰竭而死。如果你了解以上的背景，你再看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呢，马可在21节到41节描述耶稣被钉十架的记载，马可没有撒狗血，没有以煽情的方式来描述十架酷刑的残忍和可怕。马可所描述的焦点反倒在于耶稣所忍受的羞辱。耶稣像一般囚犯一样背负着十架的横枝，走到了被钉十架的地方，但是在半途中士兵并没有让耶稣背这一根横枝。当然马可并没有交代为什么罗马士兵不需要耶稣来背负这根横枝，有可能是因为耶稣受了鞭伤，身体太虚弱了，根本就无法把横枝背起。于是乎21节就记载了，士兵随便找了一个在道路旁边的人，而这个人叫做西门，他从乡下来的，士兵就强迫他替耶稣背十架。马可特别记载这个西门呢，是古利奈人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21节所记载的，其实西门呢，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而亚历山大是个希腊文的名字，鲁弗是拉丁文的名字。马可提到这三个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后来都成了基督徒，甚至是当时的读者所知道的。有学者也说，有可能他们后来成了初代教会的领袖，而福音是传给不同的民族、说不同语言的人。因此马可在这里也透过希伯来的名字、希腊文的名字、拉丁文的名字来渐渐揭示耶稣十架所带来的普世救赎。在罗马书第16章第13节，那里就提到了鲁弗。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罗马书16章13节的鲁弗，有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第15章第21节这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鲁弗。我们看到西门，也就是鲁弗的父亲，背起耶稣的十架，而后来这整个家族是一个侍奉神的家族。好像马可在做一个刻意的文学的安排，让读者回想起马可福音8章34节，在那儿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在马可福音记载当中，所有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位 曾经成功的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所以在耶稣受难的里面，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有一个人，他不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而是替耶稣背他的十字架。路加福音第23章26节更生动的描述说，西门他跟在耶稣后面走，跟在耶稣后面走，也就是 Mathetes 门徒这个词儿的意思。你我也可以说，第一个真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就是古利奈人西门。我相信他亲眼见到耶稣受难的那一幕，那个经历影响了他的生命。再来，根据犹太人和罗马人的习俗，死刑是必须在城外执行的，所以耶稣被带到了22节所说的各各他。各各他是亚兰语的地名，意思就是呢，独楼地，因为这地方状似独楼，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地方常做执行死刑的地方，所以叫做独楼地。而为什么23节士兵会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呢？因为当时用末药调和的酒是被当作一种麻醉剂，所以士兵的行为好像看起来是一种善意的行动，可以暂时减轻受刑者的痛苦，但其实是相反的，因为减轻他的痛苦也就等于会拖长受刑者受苦的时间。耶稣拒绝喝这酒，他不需要短暂的麻醉，为了拯救罪人，耶稣他要完全清醒的喝着苦杯。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接下来15章29节30节，有人就讽刺耶稣，告诉他说，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可是耶稣却没有，耶稣并不是不能够救自己，他的确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他甘愿留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要救自己，不是要抬举自己，他乃是要完成神的旨意，透过他的死来拯救世上的人。33节经文说，从中午到下午3点钟，约莫3个钟头的时间，黑暗笼罩了大地。耶稣在极度孤单的底下面对苦痛与死亡，他被出卖，被否认，被侮辱，被苦痛所煎熬，而他喊着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各大尼。这句话也是一句亚兰语，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表达耶稣感到极度的孤单，那个孤单乃是面对上帝的缄默，上帝不说话。日前德人看了一部影片叫做 The Bridge， 那座桥，剧中演一位铁路的操作员 他负责控制这座铁道，它是一个跨河铁道桥。当没有火车通过的时候呢，他需要把铁道收起来，让河面上的船只可以通过。当时间到了火车快来临的时候，他必须把桥接上去。正当他要接上去的时候，他发现桥的接缝处坏掉了，他必须徒手用一根铁棒插住插销，然后让火车可以安然通过。正当这个时刻，他的孩子从另外一端踏着铁桥铁路桥过来，他父亲想要起来救他，可是一起身插销就离开，铁轨和路面就没办法接上，火车快通过了。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孩子被火车撞死，而他却拯救了数百名在列车上乘客的性命。那一幕让我稍稍体会到第34节天父的缄默。天父的缄默不是无情，反倒更透露出了他对世人的大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让他被钉死在石架上。39节，一位罗马的军官，一位百夫长，他亲眼看见耶稣受难的过程，他竟然任性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句话也是首尾呼应，呼应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接下来40节到47节是一段安葬耶稣的记载。这段基本上马可再次运用了三明治的架构。15章的40节到41节讲的是一群妇人，而47节也是在讲一群妇人，而中间42节到46节特别夹着记载一位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这个三明治架构凸显出这一名犹太议会的成员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勇气。当时连耶稣的门徒都不认耶稣，而这位约瑟却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于愿意冒着他可能丧失在犹太社会里已有的地位，他要埋葬耶稣，他不愿意让耶稣挂在石架上。这约瑟为了神，为了耶稣，他甘愿牺牲生命，他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而这也是这一段三明治架构所要凸显的，这也是一个背起十架来跟随耶稣的典范。同刚才21节那古利奈人西门，而这也是所有做耶稣的门徒所要学习的，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宁愿放弃既得利益。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的环境里，你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吗？愿意尊主为大，做主门徒吗？如果你的利益来源的过程是污秽的，是犯罪的，你是否愿意放弃呢？有很多人甚至不敢公开他的信仰，公开信仰会影响前途。但期盼这位约瑟 能够给你我一点激励。再来，这三明治结构的前后都是妇女，很特别。如果你回到当时的背景，当时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是非常的低。可是神的使者是先向妇女显现，而且神的福音也是先托付妇女去传扬。到了16章第一节之后，你就会看到这种的情形。而这也让你我思考，当时妇女地位是低的，好像是社会的边缘人一样。然而真正得着好消息的，真正传出好消息的，却是这样的人。如果你在你所处的环境里面，你觉得你学历不如人，地位不如人，没有学历，也没有资历，连病历也没有，经验不够，如何来得着福音，如何来传福音呢？也期盼这样的一个布局能够给你我激励。好，下面16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所谓的马可福音的短结尾，在一般的古代的抄本里面都有记载这一段，但9到20节呢是长结尾，有一些比较古老的抄本是没有这一段的，但德人不想陷入这长短的争辩里，到底16章的第一节到第20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我们来看16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向妇女们显现，并且把传扬他福音的这个重责大任先托付给这一群妇女。而为什么要先往加利利去呢？我在上一回也分享过，但德人要再一次强调，特别神的使者要妇女们去告诉彼得，还有告诉其他的门徒们。意思是，面对人失败的往事，神选择重新开始。这就是福音。在每一个跌倒的里面，神永远给人机会重新开始。16章第七节特别提到彼得。如果你还记得上文不多远，彼得才三次不认主，哎，但神选择重新开始，不止让彼得重新开始，也让门徒们一起从加利利开始吧，回到那起初耶稣呼召他们的地方。而这也是回应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德人在第一讲当中所说的。接下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这个短结尾的最后是以这一群妇女们的反应作为结语。第八节说，他们就是妇女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然后呢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比较古老的抄本马可福音就是写在这里，有很多学者不能够接受，觉得没有写完，但近期有更多的学者觉得停在第八节 很有意思。他要读者去思想，我们面对主复活的反应，是否也好像那群妇女们一样，害怕，而不敢勇敢地传讲，勇敢地邀请您的街坊邻居，还有朋友，到教会去听闻福音吧。好，接下来长结尾的部分，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你会看到九到十一节，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十二节十三节向两个门徒显现，十四节的十八节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十九节记载，显现完之后，耶稣说完话就升天了，二十节门徒在地上传福音。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最后一回的题目定作天上复活的主与地上传福音的人。特别在十七节十八节，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应许。十七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其实这里并不是应许，而是在记载着当时的人在实际传福音的宣教环境里所经历的见证，而这些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都有记载，神透过神迹奇事来彰显他的同在，也透过神迹奇事来印证使徒们所传的道。当然，当现在圣经正典完成之后，我们就要以神的话为主了。总之，最后让你我看到第三点，主复活后仍在福音行动中经历神继续的同在。主复活了，而在地上的你我的责任就是传主福音，期盼你我也在每一次的福音行动中经历神继续的同在。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liangyou.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